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昨天晚上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十点我可以再把这个讲道做一次预备，所以我在十点整的时候呢，我们家的门就有个很紧急敲门的声音，哐哐哐哐哐哐，就是我一个邻居，他是一个英国人啊，他就爬到我们家上面来问我说：“哎，你们家的水管有没有漏水？”这样，我听到很大的水声。那我就说：“我们家没有啊。”好，然后他就说：“你有没有听见一个很大的水声？”我说：“我都没有听见。”然后他就说，他就带我去看哈。结果我们住在神学院的宿舍啊，是一个三层楼的这个 building。那每一层楼呢有两户人家，但是一楼呢，只有。对不起，每一层楼有四户人家，那么一楼只有两户，那么一楼呢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那个大的图书馆呢是它叫 Global Christianity 的这 Research Center， 所以它放了所有的这个在国文康威尔神学院里头它做这个全球基督教研究的一些图书的资料，有很多的图书，有很多的报告地图宣教的一些资料都在当中。结果他带我去看的时候，那个图书馆天花板只要有灯的地方就像那个瀑布一样，这样水就泻下来。结果呢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看呆了，以后呢我们就说那赶快去找有没有谁可以打开那个钥匙，就我们就忙了一阵，把所有的这个说在那个那栋大那个apartment 当中的十户人家都敲醒了，他刚好呢有 key 的那个住户他不在，所以我们就花了大概十分钟到处打电话，有人还说是要打119911哈。那结果学校这个 campus security 来了以后，他没办法做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把那个水关掉。然后就在那个图书馆这个下大雨啊，滂沱大雨当中呢，我们决定把那个去抢救那个书啊，就把那个书呢一本一本把它搬走这样子啊。隔了半个小时终于有一个这个可以懂得水电的人把那个水关掉，但是呢等到它关掉以后停了大概半个小时，这个省的水啊才能够完全的停下来。那个一个钟头当中呢，我看我们有大概十多个弟兄姐妹啊，就全部都湿了，然后去大家就去把这个书四处乱放这样子，只要不要碰到水的地方我们就把它放在那里。但是我很感动，就是在那个搬书的当中呢，有个姐妹她就边搬边流泪，她说怎么这么难过的事情，这么多宝贵的书，然后突然之间就都湿掉了。那所以当她这样，我们看到她在流泪，看到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搬得更起劲。那都搬完的时候呢，我们才发现她把那个整栋楼那个水已经关掉了，所以全身湿透的那十几个人回到家是没办法洗澡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苦难啊。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我们不灰心哈。我开始之前先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从小就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姐妹，她今年大概40多岁哈。那么大概一年多前，她有她的妈妈，这个妈妈一直都是非常爱护她的，那这个妈妈长期为她祷告陪伴她。但这个妈妈呢一年多前发现得了癌症，那她就当然就要陪伴这个妈妈，所以陪她去看病，陪她后来觉得需要住院，就陪她在这个医院当中进进出出。这一年下来呢，她除了进出医院以外，她也要忙着照顾家里，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疲倦啊。可是他们的祷告并没有垂听啊，他的母亲3个月前就过世了。没想到他母亲过世以后，这个家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那么一个多月前呢，他的先生就跟他提出这个离婚的请求。那么他遭遇到这些突然的状况啊，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心里在这种极度忧伤以后就开始埋怨神，他说 这个我从小就认识的神哦，在我身上已经没有用了。他英文说 This God doesn't work out on me。他说这个我从小就认识的神在我身上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他从小就上主日学，他从小就到教会来。可是这个从小就认识的神是真的有跟他订这样的合约吗？好像说神告诉他说应该他一生都应该没灾没病，一生都应该幸福美满，应该生活都应该很宽裕，应该儿女都应该很孝顺。神有跟他订这样的合约吗？还是他的牧师有这样跟他说？还是他的主日学老师有跟他这样说？还是他自己心里头就觉得神应该是理所当然，就是应该是一个赐福给人的神？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想，但是我们是基督徒的人，我们的遭遇的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通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跟神对话。我们跟神对话的当中，很容易的就跟神说：“神啊，为什么你让我遭遇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八节。事实上各位如果有记忆的话，这个哥林多后书是2007年到2018年陈牧师带领我们大家看的这卷书。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到教会，那个时候陈牧师已经读到大概第五章还第六章了，所以他讲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时候我并没有听到。那我后来决定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回去听一下陈牧师以前讲的，所以大家以后就今天回去了可以再听一次他讲的，他讲的非常好。但是我今天想谈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不灰心？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再把这段经文再读一次哈，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八节。翻到以后，请大家用看的，然后我来为大家读哈。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是使徒保罗大概在主后57年左右从马其顿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么哥林多前书呢是在以弗所写的，那么后书是却是在离开以弗所后到马其顿的某一个地方写的。你如果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2到13节的话，你大概可以了解。那么如果你要再去看 background 的话，大概可以去看使徒行传的18章啊，你可以看到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他住在哥林多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18个月哈。然后呢，保罗就从哥林多离开到了以弗所，那么再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再到安提阿，然后再从安提阿呢 保罗被差派出去是从安提阿教会哈，所以他从安提阿再出去第三次的旅行布道，那么经过了小亚细亚、加拉太那些地方哈，再到以弗所。那么这次到了以弗所呢，大概就住了大约有三年的时间。所以那一次这个住在以弗所那个三年的时间，写了哥林多的前书。那么后来呢，在哥林多前书写完了不久呢，可能在同一年当中，他在年初的时候写哥林多前书，那么到年写完了以后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啊，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银匠叫做迪米丢啊，领导他的这个同业就起来反对保罗，后来整个以弗所呢就造成了这个大的这个动乱，保罗几乎就要被受害啊，丧命啊，所以后来保罗离开了啊。保罗离开以弗所后就到马其顿，就在马其顿那个地方呢写下了这个哥林多后书，所以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大概都是主后57年左右写的，一个是在57年的年初，一个可能是在57年的后半年写的。那么他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但他写后书呢，那个心情又不一样了，为什么呢？这哥林多教会好像保罗自己生的一个孩子一样，那但是这个自己生的孩子呢，却有许多人呢不喜欢他，而且呢反对他啊。所以保罗这个属灵的父亲呢，他面对他这个自己生的孩子哈，他一方面好想要更多的教导他许多事情，可是呢他却有一种说不出来苦啊，因为这些里头的人呢，还有人反对他，还有人质疑他这个使徒的权柄啊。那么他一方面要劝导他，一方面要澄清一些误会啊，一方面又要去告诉他们，其实我是有使徒的权柄的哈。那所以他这个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弥漫着一种很沮丧的一个气氛当中哈。所以你如果看哥林多后书的话，你会发现哥林多后书有一个字一直出现，就是忧愁啊，你说去看，你们不要让我忧愁啊，因为里头有很多保罗想要表达他内心的事情。那么他是一个这么受神重用的一个仆人哦，他在这么、想要表达他爱心的同时，受到了这么多的沮丧的一种光景啊，他不应该灰心，应该沮丧啊。我想，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在服事当中啊，受到特别是一些其他弟兄姐妹的这个反对或攻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里都会很沮丧啊。那么这个经文呢，跟前面谈的那个姐妹有什么关系呢？保罗他面对的一个困难是他服事神、服事教会遇到了挫折。可是这位姐妹好像我们现在人一样，我们有时候当然也会在教会去遇到一些挫折，但是我们的挫折通常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上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健康，这些事情很容易让我们觉得生活非常的困难，生活很有很多的情形让我们觉得很绝望。刚刚那个姐妹她因为家人，因为家人的健康，因为跟先生的关系，他感到非常的绝望。所以我们可以去想想，那我们自己的生活呢，我们的人生到底是幸福快乐的时候多呢，还是遭遇患难的时候多？如果你的人生一直都是一帆风顺，那么我要为你感谢，因为你还有很多时间去预备将来所可能不知道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你的人生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特别你会经历过许多的这个低潮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要说，我们可以不要灰心，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去看到，我们可以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困倦，不要绝望。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它是怎么写的啊？这段经文的第七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 什么是瓦器啊？瓦器啊，英文的翻译它叫做 jars of clay， 或者是叫做 earthen vessel 哈。那么我们把它翻译成瓦器哈，我觉得感觉就是失去了那个感觉哈。那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陶土瓶子啊，或者泥土罐子，你可能就有那个感觉了哈，那个就是一个土做的瓶子。那这个土做的瓶子呢，它不是那种放在博物馆里头那种青花瓷器，非常漂亮美丽哈，它事实上是不太起眼、不太尊贵的一种容器哈。那么它还有其他特性，就是它非常容易破碎，它承受不了什么大的压力啊。那我们就是那个泥土罐子。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就是那个泥土罐子，我们就是那个瓦器啊。可是这不是很矛盾吗？为什么把一个宝贝要放在易碎的这个土瓶子当中呢？那么宝贝又是什么东西呢？宝贝这个原文叫做thesaurus 啊，事实上就是如果英文叫 treasure， 对不对？它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宝库或是这个仓库要储存的一个钱财哈。那么如果你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一节哈，东方三个博士送给耶稣的那个盒子哈，也是同一个字，就是那个是一个宝贵哈。所以这个宝贝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但是简单的讲，这个宝贵到底是什么？这个宝贝就是福音。讲清楚一点的话，再把这个福音讲清楚一点的话，这个宝贝就是神要让世人透过我们去认识耶稣，并且让我们认识耶稣以后去认识这个三位一体永恒的真神。我再讲一遍，就是这个宝贝呢，就是神要让世人透过我们去认识耶稣，并且透过认识耶稣呢，去认识那个永恒的真神。那为什么宝贝要放在这个易碎的土瓶子里面？那么这里我要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英国的爵士哈，他叫做Sir Oliver Frank， 奥利佛这个法兰克斯爵士哈。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到30岁啊，就拿到了英国牛津大学的这个哲学博士啊。那么他很快他的这个聪明才智就被牛津大学认可啊，所以他很快就当上哲学系的这个教授。那不了多久啊，他大概就在30岁左右就当上了英国牛津大学某一个学院的院长啊。那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概1940到1950年间呢，这个法兰克斯这个爵士呢，他就被英国的政府邀请担任英国驻美国大使。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尽责又很勤快的大使。他一天呢，常常早上呢在华盛顿 DC， 晚上就飞回到这个伦敦啊，或者相反啊，早上在伦敦，晚上就到华盛顿 DC。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个时候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英国跟美国这个盟国中间呢，有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讯息啊，往返在这个美国总统跟英国的首相当中啊。那么他不太信任打电话或者是发电报啊，他觉得这些打电话或发电报啊，非常容易被窃取或者是被拦截资料啊，所以他总是亲自去传送这个讯息。但是如果遇到非常紧急的状况，他人又走不开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他把那个最机密的、极机密的那个讯息呢，放在一个平信的信封当中，用平信把它寄出去。那么英文这个叫做 double bluff， 就是说，他其实本来是要欺瞒敌人，说我应该用怎么样方式欺瞒你，但是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保存那个最机密的信息。所以最重要是那个信息的本身啊，不是那个传递信息的人，其实也不是那个传递信息的方式，比如说是要放在一个贵重的信封袋，还是放在一个平信的信封袋。所以我们如果去了解说，为什么保罗写这个第七节说宝贝要放在这个易碎的土瓶子里面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个重点是在于那个宝贝， 而不是在那个易碎的土瓶子里面。但是当神说他要把这个宝贝放在这个易碎的土瓶子里面的时候，它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实际上这个易碎的土瓶子是非常让人不起眼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看不起这个易碎的土瓶子。所以神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反而可以去彰显那个神的大能。所以他说到这句经文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么我们要去了解这整段经文的话，事实上这段经文有个神学家就说，我们要去了解这个经文的话，它可以是这样的了解，你把每一节呢当作是一个重点，从第七节到这个十八节，每一节都是一颗小洞。那么你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话，你就把这个绑粽子这个绳子的这一节呢把它拉起来，变成这个拉这个绳子的可以抓住这个粽子头。那么这个粽子头的那一节呢就是第十六节。那么十六节呢就是可以绑住那个粽子头的那个节。十六节的这个粽子头呢，他说到一个字，就是所以。十六节，如果我们可以读一下十六节的话，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十六节就是这个粽子头叫做所以。那么你要去了解这段经文，当你了解到所以以后，其他几节呢就是因为。所以从第七节到十五节，在这个粽子头的左边，七到十五节有两个大的因为。那么在粽子头的右边呢，十七到十八节有另外一个大的因为。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患难中不要灰心，这三个因为。那在我们了解这三个因为之前呢，我们还要再去了解一下十六节不上胆这个字。不上胆，不上胆这个字啊，上胆这个字呢，希腊文叫做 ek 啊 ，kakeo 啊 ，kakeo 呢，它有两个字，一个叫 ek， 一个叫 kakeo 啊 ，kakeo 呢，这字的意思是邪恶的意思，那 ek 呢，就是出来from out of， 就是出来的意思但是呢，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个意味就是向邪恶投降那个意思。OK， 所以你去了解这个字说上胆就是变成要向这个邪恶去屈服的意思。不过我觉得这个上胆翻的并不是很好，因为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过四次。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呢一共出现过两次对不起，哥林多后书出现一次，那么另外一次在以弗所书那么都把它翻成上胆。但是我们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还有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都看到这个字的出现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他是这么说，耶稣设一个比喻，需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把这个 ekkaleo 这个字呢翻译成不可灰心那么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呢，他是这样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我们行善不可丧志，所以他把这个字呢又把它翻译成丧志。所以这个字呢光在新约当中就有人翻成上胆，有人翻成有个地方翻成灰心，有个地方翻成这个丧志那我觉得上胆好像比较像是非常害怕以后那个 lose heart， 英文叫做上胆把它翻成是 lose heart 那么大部分英文译本都说不上胆是 do not lose heart 那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灰心应该把它翻译就是这个上胆是把它翻译成灰心，可以比较正确传递这个受苦之后的失望和绝望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上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不用上胆，这三个原因这个三个因为那么第一个因为呢是在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说这个每一节都是一个小粽子，对不对？那么这三个小粽子呢，就 有一个因为让我们可以看到哈，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里一直在出现这个生和死啊，但是这个生和死呢，却在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发生，一个是在我们，一个在你们，就是这些哥林多的啊信徒身上哈。那么，所以我要讲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因为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上胆哦，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不要上胆，或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有肢体可以互相的帮助我们。当你受苦的时候，事实上你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机会去帮助你，你也因为你有这样的经历以后呢，将来你看到有弟兄姐妹在受苦，有在困难当中，你也可以去帮助别人。那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是因为小气或者因为自私啊，拦阻我们去帮助别人的心，但是有时候被帮助比那个想要去帮助人更困难。我在神学院有一个学弟，那他刚刚从大学毕业就来读神学院。那他在神学院的第一年的课程当中，他修了一个宣教的课程。这个宣教的课程呢要求他们暑假的时候要到国外去短宣两个月。那么这两个月当中呢，他选了一个 program 要到台北去宣教。那这个台北宣教学校给他一个要求，就是他必须要去募款他这个宣教所需要的这个费用。这个费用一共需要3600块美金。那其实他出生一个小康的家庭，3600块美金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就是他家里是可以负担得起。不过他就在祷告会的时候，他分享这个困难，他说他觉得他这个募款比他去读书还要困难，因为他不知道从何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样写那个祷告信，也不晓得怎么样跟人家开口这个分享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啊。结果他祷告会之后呢，就隔了没几天哈，他就收到一笔奉献。那这个奉献呢，是一个姐妹奉献给他，一个年纪比较大了的姐妹奉献给他。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在神学院里面，没有什么有钱人可以奉献钱，很多钱的，大家都是穷光蛋啊，比较多。那这个姐妹就很有爱心，她听到她有困难的时候，她身上她也没有钱，那她就把这个100块美金就奉献给他。她收到那个100块美金的时候，她非常感动，这个学弟他就很感动，他赶快打电话回去给他家里人。那他给打给他妈妈以后呢，他妈妈就说：“你怎么可以收人家奉献啊？赶快把那个奉献退回去。你如果真的缺钱了，妈妈给你钱就好了。”那这个妈妈其实当然，他们肯让儿子出来这个读神学院奉献给神，他当然是一个爱主的这个姐妹。可是呢，当他想到要接受别人帮助，他觉得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感觉，我们宁可去帮助人，但是我们不希望去接受别人帮助。可是你知道，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别人来帮助你，这个是帮助整个肢体，不是只有帮助你个人而已。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我要谈，就是我在台湾的教会有一个长老娘长老的太太，那么她也是得了癌症，她在2003年得了一个癌症啊。那么她在得这个癌症的同一个时间呢，她年老的父亲也在生病啊。但是呢，她得了这个癌症以后呢，她2003年就做一个很大的手术，切除这个癌症的这个癌细胞哈。那么切除以后呢，又经过化疗，那个化疗的时间又经过了8个月的时间做这个化疗。那么在那个整个医治这个癌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感到非常 的感恩哈，所以在今年他就分享他在整个被医治哈，因为这经过了这个追踪五六年以后啊，他的癌细胞好像都一直没有再被发现哈，所以他很感恩，他就起来做见证，他说在这个从开始生病到去手术房，一直到后来他怎么样能够经历过这个 recovery 这段的时间呢，他非常感谢所有弟兄姐妹的一个帮助。当然因为他是长老娘，所以教会的有许多这个长老啊牧师啊就会很想要去陪他祷告，他知道这个祷告是有弟兄姐妹会来陪他祷告，可是他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弟兄姐妹肢体之间的帮助的时候呢，是在那个后头呢那五六年的时间当中，这五六年的时间当中呢，有人来为他祷告，有人来陪他祷告、okay? 所以他后来在分享的时候他说，我在这样一个经历困难当中呢，其实我不知道我的病到底可不可以好起来，可是每次有人要陪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求两个，一个就是求神给我一个平安的意念在我心里，另外一个就是求神给我一个坚强勇敢的心在我心里头。那么他说每一次这样祷告祷告祷告之后，他那个平安的意念就越来越强，他的心，他那个本来非常极度软弱的心呢，就变得刚强跟勇敢了。那他也分享说，其实他发现呢，那些陪他祷告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后来都告诉他，诶，我陪你这个祷告之后的，我得到的益处好像比你还多。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遇到困难当中呢，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摆在人的面前被人家来服侍，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受苦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让别人知道呢？可是你知道，当你可以把这个你的困难表达出来的时候呢，你这也可以让别人和你一起去经历那个困难，你也开放一个机会让人在祷告中慢慢陪你去经历这个事情，你也在经历这个事情的当中呢慢慢去学习怎么去祷告。那么他就这样说啊，他说我愿意把我这个个人的受苦的经历呢放在众人面前，让更多的人也在这个受苦的经历当中呢，我们来一起彼此的劝勉。他说其实为他祷告那些人也在跟他陪他一起受苦，可是他把自己这个受苦的经历摆在弟兄姐妹当中，所以弟兄姐妹那个受苦的心跟他是一样的，大家在这个受苦当中就有一个彼此劝勉的机会。所以他说当这个经历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不论这个病有没有好，他知道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可以见证神的大能。所以我要说就是，如果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有困难，其实你不要怕说出来。那么我上个星期在Grace Chapel 的一个弟兄团契当中，我听到两件事情啊，我每个星期三早晨六点钟我会去参加一个弟兄团契啊，六点到七点半，那么弟兄团契结束以后他们就各自去上班啊。那么那个团契的时间是这样，他会有这个30分钟到40分钟所谓的 video 啊， video 后就是我们就那个 video 大概就是一个查经的内容啊，然后我们之后就去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之后呢就有个五分钟左右的这个分享代祷的时间。那么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坐在一个圆桌上面只有四个人，那么我一个人，我是神学生，有一个这个 Great Chapel 的牧师，那么有另外两个美国教会的这个弟兄哈。那么第一个弟兄呢他就分享哈，那只有五分钟，他就分享说他自己经营了这个他开公司经营一个12年的这个 business 啊，突然之间公司就遇到了财务的困难，那他就 忙得这个焦头烂额，希望可以拯救这个公司呢，挽回这个 business， 结果还是不行，这个公司呢只好宣布这个解散跟破产哈、哦。但是他最让他很 upset 的事情就是，他回到家以后，他太太跟他说我要离婚哈、哦。他还已经预备好了所有一切事情哈、哦。他很惊讶为什么要离婚，原来他这个太太跟已经三年前就已经有一个外遇了、哦、然后呢，他prepare 好一切事情呢，然后提出离婚，他必须要这个月初告诉他这件事情以后，他月底呢必须要搬离开那个家，所以呢他就在那个月当中呢 lose 他所有的这个12年的辛苦，而且 lose 他的这个婚姻，而且那个家也不能回去，他就是要去找一个新的地方住啊，他觉得很困难，请大家为他这个祷告。那第二个弟兄呢就很快的分享说，他在一个这个生物科技的公司工作，他大概有60岁了。那么他知道公司这个营运状况越来越不好，他就想要借由一个 project， 希望 keep 他的工作啊，因为他知道这个 project 对公司非常重要，所以他就非常兢兢业业的哈，带领那个四个人那个团队，把这个 project 尽量把它做好。那没想到上个星期公司宣布这个公司的一些方案哈、哦，是把那个 project 留住了，不过把他 lay off。那么他快60岁了，他说请大家为他祷告，然后不晓得怎么样去再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就在那个短短的五分钟当中，听到两个很需要被祷告的一个例子哈、哦，其实。我们都很需要人为我们祷告，只是我们有时候不晓得怎么样去告诉别人。那其实呢，我们也很需要为别人祷告，因为这个在整个教会的肢体当中呢，有许许多多人需要你来为他祷告。所以你去关心弟兄姐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问安，其实你不如问他，你有没有需要我为你祷告什么事情。如果你答应为了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应该立刻就来为他祷告。所以我们说，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第一个因为是什么，因为这个肢体可以一同受到建造，这个肢体可以一同受到益处、啊、这是第一个因为、啊、那么第二个因为呢，在我们来看13节到15节、啊、13节到15节，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因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保罗在这里说到15节，他说凡事都是为了你们好，叫恩惠因人越来越多就能够越发增多，他感谢也可以显得多，以至于荣耀可以归给神。其实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呢，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可以彰显神的大能，可以在我们平常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所看不到的事情可以让世人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自己先把耶稣当作我们的一个例子哈。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啊，他是那永生的神，但是他却虚己成为人的样式，生在马槽当中。其实这个经历啊，最重要是那个用一个布包在马槽里头，各位可能不知道，可能很难去感觉那个差别，但是当他生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啊，请问他是在一个这个像我们现在很富裕的状况，还是在一个动荡的时期？其实他是在一个动荡的时期，不是吗？他一出生没多久啊，希律王就下令要迫害凡出生在伯利恒的这个男婴，所以他整个家就开始迁移，他们 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就带着耶稣，刚刚出生的耶稣呢，就逃到埃及去。你想想看，在那个逃亡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他有没有很好的奶粉啊？有没有很好的水？有没有可以换的 diaper？ 如果没有，那个布可不可以找个地方洗干净？所以耶稣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他成长的。只等到他长大了以后呢，他出来先传道了啊。他最后要进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好像全城人起来要欢迎他，要得着那个荣耀。可是呢，他心头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上这个耶路撒冷去是为了要成就那个十字架的工作。他上耶路撒冷去不是要得着世人要给他的那个荣耀，他是要得着天父要给他的那个最后最后那个荣耀。但是那个荣耀跟世界上所看到那个荣耀是不一样的。所以前面也一直在讲啊，第十节到十二节在讲一个生一个死。其实耶稣的这个死就带来我们的生，因为他的死我们有那个新的生命。可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凡是相信的人，都会陪着耶稣也经历这样一个路程。好像神如果没有让我们去透过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也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做一个转变。那么有一种鹅啊，叫做皇帝鹅，叫做 Emperor Mole 啊，它这个鹅呢，会有一种会长一个像蛹一样那种茧啊。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啊，他看在路上去看到这个皇帝鹅的这个茧哈，就把它带回去哈。那么他就非常好奇，他希望看到那个这个鹅哈可以破茧而出的那个过程，所以他就天天的观察哈。后来他就他发现那个在这个茧里头那个鹅哦，开始他就戳破一个小洞，可是他戳破那个小洞以后呢，他就发现那个鹅一直想要冲出来，可是那个他就冲不出来。那他看，他又替他着急啊，他就想这样我帮他一下好了，我就把那个茧呢剪一个小洞出来好了，让他帮他一下。结果没想到他用这个剪刀把那个茧打开以后，那鹅就飞出来了哈。可是呢，他发现这鹅好像不太一样。第一个，他身体非常是瘦弱哈；第二个，他那个翅膀很干瘪。所以他本来其实在那个茧里头，他有一个机会啊，透过那样子的刷狗，他可以成长的啊。就他就把那个剪开以后，他反而出来，他没办法survive，不了多久，那只被他这个剪出来那个鹅就死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些苦难的过程里面啊，你如果没有经历耶稣的那样的死，然后再得到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我们的生命事实上没有办法去 transform， 我们的生命没办法成长的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少一点奋斗是好的，可是你知道少了那个奋斗以后，好像我们的人生就没有障碍了，我们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就可以变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好。事实上刚好相反，台湾人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要嫁女儿的话，不要嫁那个没有当过兵的男人。他没做过兵你没给他说，台语说你那个没有当过兵的男人千万不要嫁给他，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吃苦啊。那我没有，如果你没当过兵，这没有关系，你有吃其他的苦也可以啊。OK， 所以我们知道这样一个经历，就是你如果有受苦的经历，事实上可以看到神在你身上的大能。这就是第二个因为啊。第一个因为是说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神透过这个困难，让肢体之间可以互相的帮助。那么第二个因为就是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保罗这个个人。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谈到保罗，保罗他自己在这样传道，在这个 非常努力的希望把福音传开来，他遇到这个困难有许许多多。所以我们之前也读到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里头，他就说到哈，他说他经历这些苦哈，比别人更多哈，我比他们受劳苦下多下监牢哈，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哈。11章24节，他就说被犹太人鞭打50次，每次是40，减去一下。25节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26节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看到即使是保罗，他也受到这么多的苦。那但是保罗他受了这么多的苦，他自己的心智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8跟第9节。第8跟第9节，他除了第7节讲到我们这个瓦器有神的宝贝以外，要可以显明神莫大的能力，他讲到第8节，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4个字一直重复出现的？4个却步重复出现。所以你把这个经文呢，如果你可以重新组合的话，你可以这样读，就是你把那个受苦那个读成一段，把那个4个却步读成一段。第8节那个开始，受苦的就是我们四面受敌，我们心里作难，我们遭逼迫，我们被打倒，这里面有4个受到这个受苦的，但是有4个却步，这个重点的那个却步，他说我们却不被困住，却不致失望，却不被丢弃，却不致死亡。保罗虽然被人看轻，他说人家看他认为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可是他不失望，他不灰心，他虽然被批评，但是他没有失望。他被打倒，有时候被打倒，看起来被打倒，但他说我却不致死亡。所以他在这样的经历里头啊，他写给罗马教会的这个罗马书5章3-6节，他说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可以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致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子为罪人死。在患难当中也是应该欢欢喜喜的，患难可以生忍耐，忍耐可以生老练，老练可以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知道神，也就是爱我们的圣灵，会把那个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见证。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了有第一个因为，第二个因为，第一个因为是可以让肢体互相得着益处，第二个因为就是我们的受苦可以让神的大能显明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要看第三个因为，第三个因为就在17节-18节。第三个因为在17节-18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所以这个第三个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的受苦是至暂至轻，可以引领我们到永恒的盼望当中。那么至暂至轻的苦楚英文就是 For our light and momentary troubles are achieving for our an eternal glory that far weighs them all。 他说这个 trouble 呢是 light and momentary， 是一个轻的，而且呢是一个暂时的，是一个 momentary 的，至暂至轻。这中文我觉得这个就翻得非常好啊。那圣经是这么说的，可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哎呀，圣经是这么说啊，你在讲台上大概也是这么讲。可是啊，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那可是每天都是度日如年啊，在我心里可是又大又重又难挨啊，不是吗？是，难道你看了这个圣经以后，那个困难就会不见了吗？听完今天讲到以后，回去困难会不会不见了？大家都知道不会不见了，这困难就是在那里啊。我们虽然知道了，可是困难在那里，所以你说这个至善至心，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好，所以我想借由一个大家这个手指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可不可以跟大家借一下你的这个食指？你把你的食指拿出来，然后放在你眼前的这个十公分左右的地方。OK， 那你拿出来以后呢，请你就专注在这个指尖上看它，然后呢，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后面的 background 是清楚还是模糊的？模糊的，对不对？好，那你反过来，如果你看后面的 background 好了，那么你这个指尖是清楚的还是模糊的？好，这个指尖就变模糊了。好，谢谢，你可以放下来。为什么？当我们非常 focus 在我们眼前这个困难的时候，这个眼前这个困难就是变成 everything， 它就变成你的全部，你看不到后面有任何事情，你看不到永恒，你看不到任何事情。有人说这样看下去还有个缺点，会变斗鸡眼。不但看不到永恒，还会变斗鸡眼。事实上这个困难一定存在那里，它不会不见的。可是当你把你的焦距稍微换一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看到永恒的事情，你的现在这困难好像就没有那么重了。所以是一个心态的一个问题，困难依然存在，可是你的心态可以改变。所以当你转眼仰望那个永恒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求神给我们跟刚刚那个长老娘的一个分享一样，求神给我们一个那个平安的意念，也求神给我们一个勇敢坚强的心。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我们的学习就是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有三个因为。第一个因为就是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有许许多的肢体可以互相的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个因为。第二个因为就是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呢，我们可以彰显神的大能。第三个因为就是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短暂的困难，而是我们可以看到永恒的盼望。那我最后要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做结束。有一个船长，他是遍游这个五大洋的一个船长，他开这个船到世界的各地去。那么有一次呢，他就这个船呢开到了这个北大西洋，靠近北极这个葛陵兰 Greenland 那个附近的海域上。那么 Greenland 的那个海域的附近呢，就有许多的冰山。这个冰山呢，他们就发现这个冰山呢有大冰山有小冰山。那种大的冰山呢，可能是十多层这个船身高的这种大冰山。他发现这个大的冰山呢朝另外一个方向在移动，都朝同一个方向移动。那么那个小冰山呢就朝反方向移动。他想，怎么会 这个冰山的移动方向啊，小的很一致，大的也很一致，为什么他们不一样呢？啊，后来就有一个更老的一个传言来跟他讲说，哎，你不知道这个原理吗？啊，冰山啊，大家都知道，学过物理人都知道，冰啊，你浮在水面上跟在水底下的那个比例大概是1:9，对不对？啊，也就是说，如果在水面上有一块的话，那么它那个在水底下那个冰呢就有9块那么大 ,OK。所以呢那些大的冰山呢，你看它移动的方向呢，它是跟着那个底下很深很深的那个海流在走的。海流往哪个地方走呢，那个大的冰山就往哪个地方走。可是小的冰山呢是相反的，小的冰山因为它太小了，所以它虽然底下也有一些，也有这个1/10的冰在下头，可是这个冰呢离海面很近，所以它受不到海流的影响，它受的影响就是海面上风的影响，所以它跟的是海面上的风的影响。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像航行在那个海洋上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感觉得到就是那个风，我们感觉不到那个水底下那个海流。可是这个海流有没有存在？有，可是它可以影响的是那个大的冰山。所以你知道神仍然在掌权，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现在所看到的而已，有一位永恒的神在这个世界上，你看不见，可是他仍然在掌管。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忘记我们那个尊贵的身份，我们虽然是那个很容易破碎不能承受压力的土瓶子，可是神把他的宝贝放在我们的身上，记得这个宝贝是要叫我们使别人认识耶稣基督，使人认识耶稣基督，可以去认识这个永恒的神。你不会孤单，因为神仍然在掌权。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多有患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患难是至暂至轻的苦楚。主啊，我们真的都是小信的人，我们要说我们的眼目常常就是看到那个指尖眼前的事情，我们看不到永恒的事情。主，但主，我们恳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到那永恒的盼望，看到你仍然在掌权，看到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许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知道主你赐下这个教会的肢体，可以让我们有所依靠，可以互相的帮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看清这个受苦的心智，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转换，我们可以把你的大能，主啊，彰显出来。主，谢谢你，谢谢你，你永远在那里帮助我们，你透过人，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主，透过你自己的话来勉励我们，透过你的圣灵来安慰我们。求主你让我们不灰心，不失望，不困倦。主，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